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这是一个反常，
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。
这是一个善有善报，
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？
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？
约伯，你就是个恶人，就是个恶人。
在火炼中
得着智慧，
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。亲眼看见神。
约伯记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郑子梅，
我是海艺。
两位姊妹好，今天我们三位姊妹来查考圣经，当然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，准备好圣经了吗？翻开约伯记，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3:1-26，全部给他读完，全部给他看完。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约伯他那种痛苦，撒旦连番下毒手，在约伯最痛苦的时候呢，他的妻子非常消极地说，你不如死了算了吧，你不如弃掉神吧，想对他的情感呢造成额外的一个打击。约伯的妻子呢用怀疑的问句劝他，你放弃信仰，你纯正良善有什么用呢？她不是心肠歹毒的女人，可怜的她呢，实在也控制不住情绪，狠狠地踹了丈夫一脚。那么这一击呢，真的很重。可是我们看到约伯呢，依然没有离弃信仰，他深信人生的福气、人生的祸患，主权都是在神的手中，坚持不要妄凭神的治理。先来一道分享题。你每一年是怀着什么心情去庆祝生日的呢？纸媒，我跟纸媒的生日很接近的，所以每年我们都是一起庆祝生日的。
当然是等着吃大餐啦、
那海艺呢？你家弟兄、你的孩子们应该会很开心的陪你过生日是吗？
因为孩子嘛，因为工作了，离家远，所以一般他也就是在微信上祝贺一下。跟我们家弟兄呢，其实我们也很平常啦，吃个蛋糕，姐妹们互相送个礼物什么的。每一次呢，就感觉好快呀，又老了一年了。
姊妹们很有同感，每一年都不太想过生日，最好每年都是18岁，那最好了。那么有人说过呢，生日是纪念妈妈忍着剧烈的疼痛呢，把我们生下来的，所以在生日的那天呢，好好向妈妈致敬。有的老人家呢，他们也会摆设宴席庆祝70岁啊、80岁啊、90岁的大寿。总之呢，我想没有多少个人过生日呢是哭哭啼啼的，除非他当时遭遇极大的悲痛，又或者那个人太过于痛苦，他也忍不住要抬头问苍天，我今天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的出生是带来绝望，那做人有何意义呢？约伯记的3:1-26，从3开始呢是诗歌的题材，约伯将会以哀歌的形式表达他自己的感受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节，刚才我们各自也分享了生日的时候呢，大多数都是很开心的。那请问一下，在这里约伯他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日呢？
一开口就祝祝自己的生日嘛，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日灭魔，就是不要生到这个世上来。
宁愿自己从来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。那海义呢，当你读到第一节的时候，你能体会约伯他的那种感受，因为昨天那一集我们还说他通过这个测试，他还纠正他妻子一些错误的观念，但为什么一下子来到第三章第一节，那么灰暗，那么沉痛，好像黑暗笼罩约伯的心情呢？
我们信靠神也是这样，我们明知道这个事情是经过神允许发生的，但是我们真实的感受又是切实的。而且约伯在这里也是，他不但失去了儿女内心当中的痛苦，他就连身体上面都说了是用瓦片挂身，你想那是时时的疼痛的，时时的在提醒，所以就看出来，哎呀，他非常的难过的，所以他才会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。
在这七天七夜，上一集我们讨论，可能他在这一个礼拜呢，心里头默想神的话语，谁也没说话，他保持沉默，他那三个朋友呢也不敢说话，也不知道说什么。那你觉得他的内心萌生了什么想法呢？肯定是跟之前的那些感受呢有分别的。可能我们回顾一下他过往遇到打击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呢？譬如一章的20节到22节，
第一次打击的时候他还能扛得住，因为家产都没有，都是钱财身外物嘛，有老伴陪在身边，他还能可以扛得住，可以生存下去，还有这个意义嘛。他也明白有句老话说嘛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我是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，拥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福给他的嘛，而且他只是托管神给他的一切，现在没了他也没有埋怨神，对神都有信心。但是到后来他的身体遭遇这个疾病嘛，要用瓦片挖这个身体，我觉得来到这个地步他感受到这个身心灵完全都很受很大的刺激，
哀叹自己不幸的遭遇，表达那种生不如死的感受。我们好像来到第三章终于看到约伯他的软弱，他的无力感，好像像姊妹刚才说的，到了一个极限，来到一个悬崖边缘，心灵的煎熬呢，即将会在这首诗歌里头显露无遗的。3章3节到26节，诗歌题材的结构，总共呢，你数数看，总共24句诗歌，我们今天就把它归纳为7段话，然后呢，我们三位呢，轮流分析一下约伯想要疏解什么样的情绪，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呢？那么第一段话呢，就是第3节到第5节，到底讲什么呢？
第3到第5节，他一直在咒诅自己的生日，他盼望他的生日没有来到。我们先看神创造大地的时候是有晚上有早晨的嘛，这个才算是第一天。第三节说这一天没有了，那夜都灭没了，那日变为黑暗啊，亮光都不照到其上啊，然后密云都停在其上，预示恐吓他。其实整个的意思都是没有光，只有晚上，而且是黑暗的，晚上是黑暗的嘛，就不算是完整的一天。所以约伯就想这个日子不要存在，神也不要纪念他。
对的，愿他出生的那天毁灭消失不见，黑暗完全是笼罩的，一点光也不要看见。这个是第一段话3到5节。那么第二段话呢，就是第6节到第9节，讲的又是什么呢？
这里讲的是黑暗在10月怀胎的那一夜，也就是说愿那一夜没有欢笑声。约伯在咒诅他成为胚胎的那一夜，因为是从那一时起，他宁愿没有那一天自己没有成为胚胎。我发现约伯真的是非常有才华，他认识到成为胚胎就有了生命。
第一段呢是他出生的那天，第二段呢好像回到10个月前，添了家庭成员，大部分的家庭都应该很开心，都是很欢乐的。但是约伯说愿意欢笑声音都消失不见，愿意那天是没有生命气息，没有一个人会开心的庆祝孩子的出生，一片的幽暗。那么来到第3段，也就是第10节到第12节， 约伯他慨叹，为什么我出生的那天可以那么顺利的呢？好像这句话说起来有点怪怪的，我们大家都希望母子平安吧。
嗯，
他就反过来问，为什么母子会平安呢？我最好不平安，我最好我没有出生，我宁愿夭折安息在坟墓里头。然后呢，来到第四段是13到16节，又怎么说呢？
刚才小燕说嘛，他宁愿自己没有出生，宁愿自己早一点夭折嘛，夭折就不要面对这个世上的苦难。但是他确实是已经出生了，这个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是他祈求这个死亡，因为他认为死亡是一种安息平静，也是一种真正的公平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可以跟这个君王啊、谋士、啊、或者富有的王子啊一同安息。那么地上有这个贫富悬殊嘛？但是到了这个阴间了就没有了。其实他忽略了一个事实，死后也有审判的。
对，好像直接跳过这个步骤了。
对呀，他没有想过啊。
约伯在这首诗歌里头，他很直接的说，人死了就可以脱去世界上一切的劳苦啊、痛苦啊，死后马上就能够解脱了。那么来到另外一段呢，17到19节，约伯想说什么呢？海义，
约伯的想法其实跟大部分人在困境当中的人的想法都有的，看死亡为脱离一切悲痛的，觉得这是个解脱的途径，人间的张力就全部没有了，一了百了了。人在其实极大痛苦的时候，就是一心就想求死了。我们看新闻的时候也会经常看到，有的人甚至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，虽然都会说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但是当人真的没有了盼望，心里有了绝望的时候，他这个绝望感就会占据他整个人的身心灵，然后他就放弃了，
真的不知道如何再生存下去，可能真的死了就一了百了。那么来到第六段呢，就是20节到23节，为天下不幸的人暴打不平，为什么要赐生命给前路渺茫的人呢？都已经那么惨了，为什么我们还要活着？为什么我每天醒来还是看到日光呢？这也是代表他不想再留在这个世界上了。来到最后一段话，24到26节，约伯最后想说的话是什么呢？
这里表达约伯饱受这个痛苦和折磨，而且还有这个惧怕的情况出现。我们看到24节，他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，就是他连吃饭的气力都没有，只是唉声叹气。而且他最担忧的情况已经发生了，他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，也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其实这里说什么呢？约伯真正的所惧怕的不是患难，患难他可以挺过来，但是在这个患难的背后，他失去了跟神的关系，因为他一直在问为什么我要出生，但是神没有回答。那没有回答意味着什么？是不是神已经离弃他了？所以他很恐惧这个事情发生，因为他一直都为他的家人求跟神的关系嘛，常常都会自洁啊，还有这个献燔祭，就是盼望神跟他和他的家人的关系永远在一起嘛。
对，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很清楚看到，约伯除了很重视他自己跟神的关系，他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、孩子的属灵生命等等。所以呢，从20节到26节呢，这两段话里头，约伯是面向耶和华的，他向耶和华求问，他现在的目前的状况是不得安宁，不得安息，真的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表达痛苦。这一集呢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问，到底约伯他求问什么？他是不是像一般人，我们遭逢巨变，我们遇到极大的困难，马上就仰望天，求问苍天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？为什么我那么苦呢？那约伯心里想的跟我们一般人想的是不是一样呢？
不平眼前，求主给我你的眼光。
看一下原文到底撒旦代表什么意思呢？
一直是一个指控者嘛，除了他是一个谎言的父之外，他一直是一个指控者，他在神面前就是要指控人的罪，质疑人对神的敬畏是不是单纯的，想从中找出人的一些毛病。彼得前书5章8节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 提醒我们要谨守警醒，提醒我们抵挡魔鬼对我们的控告，去抵挡魔鬼想让我们质疑神的那些想法。
唱着一首得胜的歌，给我力量超越现况，放眼前方应许之地，哈利路亚不再畏惧。
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人性的脆弱，我们的软弱点，另外一方面一定要知道撒旦的行径，所谓知己知彼，靠着主躲过各种的试探呢。
你就是我的神的歌，你是有真有活的神，面对惧怕大声赞美，哦哈利路亚，唱着一首的神的歌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
一起查经吧。
哈利路亚不再畏惧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三章一节到二十六节，全部呢都会看完的。约伯在痛苦当中，他咒诅自己的生日，总共二十四句的诗歌，我们把它分成七段话。约伯是多么希望日光能够变为漆黑，欢笑声能够变成一片的寂静，宁愿自己呢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。他用了这首诗歌来咒诅自己的日子，这是刚才我们都讨论的。但我想问问，在这首诗歌里头，你们觉得他是不是也在咒诅神呢？
没有，
他
一直都是在咒诅这个生日嘛，没有生他那一天就好。在这个三章一到九节有十一个愿嘛，愿什么？愿就是没有出生的那一天，没有出生过就好。而且到第十到第二十节有六个为何，这个为何的求问就是为何受苦的人生仍然活着有什么意义？他没有说这个苦难是神给他的，他只是说为何受苦的人生还要延长他的生命。如果人生因罪受苦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
他心中有很多的疑问，似乎回到一个信心的原点。当然他真的没有咒诅神，只是呢倾诉自己最真实的痛苦，最真实的感觉，所以呢发出一连串的问题。约伯在这个时候他认为什么情况倒好呢？当我们看到倒好这个字呢，可能会联想到生死的问题，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四节。先说说你的看法吧。
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四节这里这样说，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这里是说的是犹大最后的结局，在那永活里的光景，真的不生在世上倒好。其实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当人遇到困境或者是目前面临到的境况的时候，他宁愿自己没有出生过倒好，就觉得哎呀，既然生那么多的苦，干嘛活在这个世上呀，我不生活了。其实却忽略了有一点，上帝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来荣耀他，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让我们来更像他，荣耀他，彰显神的荣耀嘛。虽然在这个日子苦难当中是不容易的，但上帝已经应许与我们同在同行了，我们就靠着神的恩典，虽然肉体心里软弱，但是神不丢弃我们。
卖人子的有祸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这个卖人子就是背弃神了，背弃神这个祸患最痛苦的，是会给神遗弃的。
但是约伯到底有没有被神遗弃呢？当然约伯跟犹大不是同一个处境来的，但是后面那句话死了倒好，宁愿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，倒是约伯希望透过这首诗歌他想表达出的那种情感。既然觉得不能够回去出生那天呢，甚至更早怀胎，母亲怀胎的时候，那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死。二十四句诗歌体会了约伯他的痛苦，不过他由始至终都没有咒诅神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医院去看望病危的人，病危的朋友，又或者有的人他身在世上每天都被欺压，他是弱势群体。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问你，地上受苦的人那么难受，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关灯呢？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为什么神不让我们熄灭那个烛光呢，还让我们存留在这个可怕的世界呢？
其实如果我患者是个严重患病的病人，其实我也会求死的，实在痛苦难当哈，真的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是如果回答对方的问题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不赞成他们自己去毁掉自己的生命的。但是神为何不让他们关灯，这个只有神知道，因为神有他的作为，有他的心意的嘛。人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，所以我不会去给他任何一个建议。但是有一天我们见神的时候，神会回答我们的问题的。
可能在问这个问题或者你想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，也能够帮助对方，也帮助我们明白神是慈爱怜悯的上帝，我们真的也回答不了这种问题的。但是我非常喜欢一首诗歌，是赞美之泉的医治我，他引用了经文，那里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僵残的蜡烛它不吹灭，感受到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的来到呢是为了拯救，是为了安慰。有的时候他允许我们走在患难当中，但是他会搭救的，他也不会让我们孤军作战的。那么三节到二十六节，我们看到非常痛苦的言辞啊。
我们的心里都有一双眼。
作者评价约伯的品行，特别留意两个字，完全，是不是指全然无过呢？
这个完全并不是说他没有罪，而是在道德上完美无瑕。我们看到约伯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，说他所行的若是有一点假话，他宁愿受咒诅，
用心就看得见，
说明他非常坦荡。约伯最看重的就是与神的关系，而且他与神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。
当你回头就会看见我离你并不远，心已被爱包围。
他不是没有犯过任何一个罪，而是他比任何人都努力想过一个合乎道德的生活，持续的追求公义，殷勤的遵循神的吩咐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一起查经吧。
有没有发现呢，有一个字或者相同的意思呢，重复不断的出现在第四节，在第五节，第九，第十六，还有二十节。海叶有没有留意到是哪个字呢？
是光。
那么这首诗歌呢，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光，譬如亮光啊，譬如呢有光赐给他早晨的光线等等。说到光，突然考考大家，在旧约圣经里头哪一处经文提到要有光这三个字呢？语气是很强烈的。
创世纪一章三节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
神就是光，是众光之父，他说一句那就有光呢。这个呢，只有创造万物的主宰才会有这个权柄的。大家怎么理解这句话呢？虽然很短，但是非常的有力气。再加上呢，我们可以参考诗篇33:9，我想呢，你就更明白创造主他的那个主权的。读一下诗篇33:9呢？
好吧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
芷梅，听到你也非常用力的说这句话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什么意思呢？
就是他有绝对的主权嘛。神的话一出，他的命令就出来了。他是创造生命的主，所有的生命主权都属乎主的，不属人的。我觉得这一句话有什么意思？他带出来的意思是人无权去毁掉他人或自己的生命。但是约伯在这个哀歌里面一直都表达自己在咒诅自己的生命，渴望那一天完全黑暗。这个是完全跟神的创造这个生命背道而驰的。因为他看光是好的嘛，光也代表生命。我们看20嘛，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？这个光就是神创造的生命。
这首诗歌我们看起来很负面，不过光这个字呢倒是出现了很多遍的。约伯特别在前部分呢，他不断的希望他出生的那天，他母亲怀胎的那天呢，最好日头变成黑夜，最好呢一丝曙光都看不到。 但这个也涉及到神的创造，这不是人的选择啊。今天芷梅，神需要跟你商量啊，不如我们隔十分钟有光好吗？啊，不如我们隔二十分钟有光好吗？这个不是神跟你去讨论，
是
这个是神他的主权，是神的创造。那为什么我会提出让大家观察光这个字重复那么多遍呢？我们思想一下，到底约伯透过这首悲痛的诗歌，他想向主宰求问什么呢？你明白这首诗歌带出的信息吗？
我觉得带出来的信息是让我们思考一下，即使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在黑暗当中，但是我们心中仍然要存着盼望，因为主耶稣就是那个真光嘛，他不会让我们绝望的。虽然在环境当中看似是毫无指望，没有盼望，但是依然有光在那里照耀我们。虽然在艰难与困苦当中，但是我们要有盼望，靠着神，然后才能够勇敢地活下去。
嗯，在光明当中行走。那么芷梅，那你怎么看呢？
我觉得整个这个三章这个哀歌，约伯在求问主，我既不因为犯罪受罚而受苦，那么我生下来要受苦的人生活着有什么意义？一直在问神，在求这个答案。
我活着有什么意义？当然约伯记第三章很难懂的经文，你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去思考到底约伯在这里他问的是什么。我觉得约伯他不是在问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受苦，为什么我那么可怜呢？可能调过来想想，为什么依然有光照在我这个可怜的生命当中呢？依然是有光呢？这个谈到生命与光的一个对应，我们可能会思想，到底约伯他问什么？他可能是在问神你的旨意，你创造的旨意。当一个人他懂得问这个问题，表示约伯他有离弃什么？
没有。
对啊，表示约伯他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吗？如果他真的像撒旦那样说，像他妻子那样说亵渎神，他还懂得问这个问题吗？因为他知道神依然掌管一切，就算我那么痛苦，极大痛苦的时候，这个约伯依然没有放弃他的信仰。那么希望呢，透过短短三十分钟，我知道很短，浓缩把三章都看完了。约伯前面呢是咒诅自己的生日，他希望呢日光变为黑暗，但是来到最后他还是想要问创造主，你的旨意是什么。我们人没有办法选择光还是黑，黑还是光，我们唯有选择的就是跟随主的道路，顺服你的安排。那希望呢，我们透过这节经文呢，能够得到很大的反思，很大的安慰。你不是孤独一个人在承受痛苦的。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郑子梅，
我是海毅。
好，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
约伯下，那你云停留不散，约伯下，看不见清晨阳光，祸患降临到他的身上。越过下，那黎明变成黑暗，越过下，那迷云停留不散，越过下，看不见清晨阳光，祸患降临到他的身上。耶和华彰显大能，把乌云拨开呀，谁能明白上帝的安排？耶和华彰显大能，把乌云拨开呀，谁能明白上帝的安排？哎呀呀，越过献上自己爱主一生，不管经过多少风云，亦能赞美主的声。越过卑微自己靠主一生，不管经过多少幽谷，凡事歌颂欢呼，心靠主的声。